弟兄姊妹平安，踏上这无尽旅途，希望不是用来描述抗疫之路。虽然抗疫比很多人想象是长了很多，也都比很多人想象艰难了很多，但是我们仍然都相信抗疫之路是终有一日会结束的。踏上这无尽旅途是 Superwoman 的经典作品《无尽》里面其中一句歌词，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一首歌。 Superwoman 的《无尽》对于某一代人来说可以媲美另外一代人的《海阔天空》。不过今天我们不是讲疫情，也都不是讲流行曲，而是讲信仰。踏上这无尽旅途是不是可以用来形容你的信仰路呢？你对于这个旅途有什么感觉呢？很精彩？很苦闷？很平淡？你渴望继续前行呢？抑或是想过离开呢？定是在度迷惘徘徊緊呢？让我哋透过今日四段嘅经课嚟到去重温同埋探索呢一个无尽嘅旅途里面嘅点滴。首先请大家翻开第一段经课，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14节 A 同埋36至到41节。使徒行传这一段经课，我给一个副题，它叫做圣道呼唤起航。使徒行传第二章这个片段描述的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门徒第一次公开传福音的情况。第二章41节结束的时候，这里这样说，他说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听众的呢？因为当时是五旬节，除了耶路撒冷本地的人之外，在各地的犹太侨胞都来耶路撒冷这里来到去过节。当时门徒传福音讲给他们听的重点是什么呢？就记载了在36节。省略了的部分呢，就是那个阿彼得传福音里面所讲的内容，但是个总结在36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地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对犹太人来讲，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就是耶稣是基督。对他们来讲是这样的，对犹太人以外的人来讲可能要多一些说明。因为基督就是他们盼望已久的拯救者尼赛亚，所以彼得告诉他们，那个耶稣就是你们盼望已久的尼赛亚了，他已经来临了。那个对他们来讲就是福音了。咁佢哋听闻福音之后有咩反应呢？第二章37节话，众人听见这话就觉扎心，于是就受了洗，加入咗门徒嘅行列。用今日嘅讲题嚟讲咧，佢哋踏上咗呢一个无尽嘅旅途。佢哋嗰时候有冇谂过咧？踏上呢个旅途究竟系顺抑或逆嘅咧？系平坦定系艰辛嘅咧？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之后是怎样的呢？又或者其实他们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呢？可能跟你一样，当你决志信主踏上这个旅途的时候，其实你都未必考虑那么多以后的旅途是怎样的。让我们回想，我们是怎样踏上这个旅途的呢？ 你会唔会好似当时嘅犹太人一样，适逢其会去咗一个报道会，喺嗰度听到福音而决志信主呢？对于香港某一代基督徒嚟讲，大球场举行嘅报道会可能系集体回忆之一。听闻喺大球场举行嘅报道会，曾经嗰啲决志人数多到咧，企满咗整个大球场草地嘅。后面有位朋友举手，咁就反映紧咧，你系某一个年代嘅人啦。有人认为，其实信仰是没有旅途的，因为信仰你做基督徒来做什么呢？就是为了上天堂嘛。所以如果等到临死之前那一刻才信，那一信了就是上天堂咯，那于是一开始就是结束咯。所以其实是不需要说什么旅途的。相传君士坦丁大帝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了，他一直都不洗礼，免得受信仰的约束，临死之前先洗礼，咁于是咧一开始就结束，结束就系开始，开始就系结束，所以唔需要有乜嘢旅途。不过而家咁谂嘅时候咧，你听下丘吉尔佢点样讲？佢话现在并不是结束，甚至不是结束的开始，现在可能是开始的结束而已。你嘅信仰旅途起咗步未呢？对某些人来说，或者你已经在这个礼拜堂里面坐了一段日子，听了很多道，或者对另外一些朋友来说，或者你在网上已经浏览了很多资料，也都听过很多人说，听过很多次福音，为什么不想想踏出信心的一步，踏上这条信仰的路呢？当你踏进这条信仰的路，你才会亲身体会到路上面的种种，不再是听人讲，而是你有亲身的经历。就正如接着下来这一段经课诗篇的作者这样去讲，对于已经起步踏上了这条路的朋友，你的信仰经验，你的旅途经验是怎样的呢？有些人说信主耐了之后就会变成老油条。有没有想过，或者有没有觉得惊讶，为什么有些人他对信仰仍然有这么热诚的呢？究竟是什么令他们在信仰路上一路走都保持到那种热诚的呢？让我们参考诗人的经验，我们看第二段的经课，诗篇116篇第一节至第四节，12至到16节。诗篇116篇，我给个副题佢，圣迹激发回应。诗人开手就示爱，第一节佢话我爱耶和华。点解诗人对上帝咁热情同埋咁坦率嘅呢？然之后咧喺中间第13节，佢话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到最后诗人更加表示，在第19节，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在耶路撒冷当中，向耶和华还我的愿。为什么诗人会有这么激烈的回应呢？因为诗人不单止单单听到传道者向他宣讲的道，听道的回应好可能是相信，但是亲身在生活里面经历到上帝的参与，就产生出激动和回应。可能在你身边都不缺乏这些例子的。诗人在什么情况底下经验到上帝在他生命里面的参与呢？第三节这里这样说，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找住我，我遭遇患难受苦。好可能是诗人在面对死亡的威吓的时候，或者在他的心情跌到落去谷底，被受苦所笼罩的时候，就是在那些危难的状态里面， 去经历到上帝将他在危难和黑暗里面救拔出来。你在信仰的旅途里面有没有经历过上帝的参与呢？你的人生经历里面，你的生活际遇里面，上帝有没有参与过在这里呢？有些人可能在病痛里面经历上帝的医治，有些人可能在挫折里面经历上帝的扶持，有些人可能在人际的纠缠和伤痛里面经历上帝的安慰，有些人在追求公义的过程里面经历上帝的肯定。这些经历激发了他们对上帝的热情，产生出回应的行动。刚才我们唱过一首诗歌叫做《奇妙恩典》，那个作者叫做约翰牛顿 John Newton， 其实他是成长于基督教的背景的，在他的年代在英国，哪个不是成长在基督教的背景呢？但是他只不过是20岁出头就非常反叛，他成为了奴隶的贩卖者。1748年3月10日20岁的牛顿从睡梦中惊醒，暴风雨扑向他的船只，那一日死亡直视他的眼睛，和他正面交锋。他情不自禁地在呼喊：上帝啊，怜悯我们，如果我上到岸的话，我要过不一样的生活。那一晚他逃离了风暴的死劫，他经历了一个很特别的状态，他惊觉自己罪孽深重，他决定重新做人，将自己献给基督，踏上人生的新旅程。1787年他打破沉默，出版了一本书叫做《论非洲奴隶贸易》，他勇敢地向社会承认自己曾经参与贩卖黑奴。深受这本书的启发，在一年之后1788年威伯福斯在国会提出废奴法案，在1807年牛顿过世的前几个月，废奴法案终于通过。如果你听刚才那些年份，你可能觉得有些奇怪的，因为那些年份好像隔了很远。不过呢，无论隔几远都好，你都会感觉到上帝在牛顿的生命的参与真的很奇妙。所以他的一首诗歌叫做《奇妙恩典》，而事实上诠释牛顿将那件事件诠释是上帝的拯救，是很个人性的。如果牛顿没有将那次的经历诠释为上帝的参与，只不过是那么好彩大难不死而已，那他的人生旅途呢可能就很不同。奇妙恩典不单只是牛顿的诗歌，他也可以是你和我的诗歌。我们怎样诠释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事情呢？我们有没有看见在我们人生的旅途里面上帝有参与呢？再讲多一次，诠释是可以个人性的，未必是上帝没有介入你的生命，可能只是你没有给上帝在你对自己的人生的诠释里面有份。刚才我们说那些年份隔了很久，牛顿在1748年经历上帝的拯救，而在1787年减一减，即接近40年之后，才公开向社会承认自己在黑奴贩卖的参与。为什么隔这么久呢？其实不奇怪的，因为生命的成长和生命的改变是需要时间的，信仰是一步一步地向前行的。 如果有人以为他走入个电话亭那里就即刻变超人的话，这个可能是危机的开始来的。曾几何时，有一些团体安排一些信主不是很久的艺人，就在一些很大的公开场合来去讲见证，希望用他们的名气来吸引观众。这些艺人后来如何呢？如果信仰的历程是无尽的，就不用争朝夕，也都不用急于一时。所谓慢工出细货，慢火才能炆出好味道。诗人展示了信仰的热情，接下来那段经课彼得前书带我们进入信仰的深度行，让我们来到看第三段经课。彼得前书第一章17-23节，我给个副题，它是圣言默化生命。彼得前书第一章17-23节，第22节这里这样说，他说你们因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后面继续说，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切实相爱。要洁净自己的心需要多少时间呢？做人没有虚假需要多少的修为呢？怎样才做到呢？在现实生活上面，你看到很多人自称基督徒，或者都有教会生活，尤其是在公众范畴里面的人，但是你会感觉到那份真诚去了哪呢？你见到的会是什么东西呢？你都会知道洁净心灵、修养品格不是举手决志就得到回来的，甚至不是某次特别经历就会下载了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相信你会同意，不是自称基督徒的人就拥有基督徒的品格。俗语有话，学坏三日，学好三年。有一首诗歌叫做《诚信需用功夫》，它的英文歌名叫做 Take Time to be Holy， 讲得更清楚，生命的转化是需要时间的。其实时间也都是生命转化的考验。生命怎样转化到呢？彼得前书告诉我们，生命转化是靠那一颗放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种子，随着这粒种子茁壮成长，我们的生命就产生出变化。就正如古人说，有诸内而形诸外。这粒种子靠什么生长呢？彼得说是藉着上帝活泼常存的道。彼得的提醒其实也都呼应着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的教导。耶稣曾经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果子是什么呢？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他曾经这样讲，他说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在信仰的路途里面，圣言潜移默化我们的生命。试想想，如果在我们这个旅途里面，我们行前一步，我们就多一点仁爱，多一点喜乐，多一点和平，哇，这个旅途几精彩啊。你又试想想想，如果你的同伴，假设是你的配偶啊，或者你的家人啊，他行前一步，他就会多一点忍耐，多一点恩慈，多一点良善， 你会几舒服啊？同埋你会几盼望佢继续向前行啊？曾经圣道呼唤我哋起行，圣迹激发我哋嘅回应，原来圣言默化我哋嘅生命。保罗话：圣经一方面教导督责，使人归正；另外一方面教导我哋学义，使我哋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嘅善事。去到呢一度，可能你已经发现呢一个旅途是一个丰富和精彩的旅途，但是旅途还未结束。这个旅途可以是无尽的。你每行前多一步，你的眼界会再开阔，你的视野会更广，你会看见更奇妙的境界。我们看最后一段的经课，福音书，路加福音第24章13节至35节。路加福音第24章13节至35节。福音经课在这里讲一个开启视野的故事。开启的什么视野呢？看到什么呢？24章15节这里这样讲：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刚才你读的时候，你会知道有两个门徒在以马忤斯路上，跟着呢，耶稣就亲自走近他们，和他们同行。第十六节说，只是他们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刚才我们提过，上帝有没有参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就好视乎我们有没有发现他参与。有些时候上帝亲临，我们都不一定看得见的，就正如路加福音记载的门徒一样，耶稣亲临在他们隔离，跟他们讲解圣经，他们是感觉到有些东西，但是他都看不见，认不出那个是耶稣。在什么时候他才认出那个是耶稣呢？第三十节，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他们。三十一节，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们。那两个门徒之后走去告诉其他人，他们所说的话都是证实了这一点的。第三十五节，那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擘饼的时候怎样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那两个门徒都承认是擘饼的时候他才认得出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这个行动对那两个门徒来说是有非常特别的记忆和意义。拿起饼来，祝谢，擘开，这个行动今时今日在教会里面是什么行动来的呢？那个是教会的圣礼来的。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在耶稣向他们讲解圣经的时候，他们认不出他，直至耶稣擘饼的时候才认得出他。很多人可以为这件事进行很多解释，不过我们可以保留一点。为什么呢？在那时才认得出，那个是一个奥秘来的。那个是一个奥秘。在教会做这个行动的时候，擘饼这个行动的时候，我们称为圣餐。圣餐是圣礼之一。圣礼这个字本来的意思就是奥秘，是一个奥秘。在信仰的旅途里面，有没有想过其实是有一些奥秘在这里的？不是样样东西都需要用我们的理性完全解释完。如果完全解释完，奥秘就会消失。信仰里面有奥秘在这里。有没有想过呢？圣礼一个我们基督教里面最多争论的事情，究竟应该怎样解释呢？ 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保留回它作为一个奥秘？有没有想过圣礼这个奥秘其实它可以开启我们的视野，让我们看见一些我们平时看不见的事情。它开启我们的视野，让我们看见更加真实、更加美好、更加长远的景象。在 C.S. Lewis 的《纳尼亚传奇》第七集最后一战，他用非常丰富的想象力描述这个旅途里面一幕非常吸引的景况，非常吸引的一幕。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你看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一幕是非常吸引？当时他们被迫进入，又或者是进入了一个小小的茅草屋顶的马契里面，他用马契可能就是一种象征。跟着呢，文字就这样描述，他们从门里向外望，他望到的景象非常奇怪，但是比上述任何景象更加奇怪的是，他们在门内向四围打量，竟然发现自己置身于温暖的白昼，蔚蓝的天空在他们头上，繁花在他们脚边，笑意在阿斯兰的眼睛里。阿斯兰即是那只狮子。阿斯兰迅速转过身来，钻得更低，用尾巴甩打自己身体，然后像金箭似的飙了出去，来朝更深处跑，来朝更高处跑。阿斯兰回头喊道，他们跟着阿斯兰走去，朝向的地方大家感觉熟悉，但又说不出来。把大家的感受概括起来的是独角兽。独角兽说，我终于到家了，这才是我真正的国土，我属于这儿，这是我生平一直在寻找的国土，尽管我现在才知道它。为什么我们老爱纳尼亚呢？为什么我们爱老纳尼亚呢？理由是它看上去好似这个新的纳尼亚。却说这时，说话这时出现一桩非常奇怪的事情，其他的人和兽也开始奔跑了。使他们自己大吃一惊的是，他们都能够赶上独角兽，不拘狗儿和人，而且连笨笨的小驴子和矮腿的小矮人波金也都赶得上。风猛吹在他们的脸上，他们仿佛在一辆没有挡风玻璃飞驰向前的汽车里，乡村在他们身边飞快地掠过，他们越跑越快，好像飞翔一样，但没有一个人感觉到热不可耐、疲倦或者喘不过气来。我明白了，卢斯终于沉思地说道，现在我明白了，这花园就像那马契，里边远比外边大得多。当然啦，夏娃的女儿羊怪说道，你越是往高处深处走去，一切东西就变得越大，里边比外边大。卢西仔细打量着花园，发觉它确实阿根儿不是一个花园，而是一个完全的世界。它有自己的江湖、森林、海洋和山岭，但它们并不陌生，他一日都认识他们。我明白了，他说道，这仍旧是纳尼亚，他比马契门外的纳尼亚更真实、更美丽。我明白了，世界中的世界，纳尼亚的纳尼亚。今日我们都踏上了这个无尽的旅途，如果你还未踏上的话，我邀请你 踏上这个无尽的旅途，你会不停发现这个旅途里面的丰富精彩。我希望你都是期盼着这个无尽的旅途里面的一切。愿上主帮助我们。